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上线《小人物大故事》，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聆听。今天我们要给您请到嘉宾的故事啊。上个星期六呢，有人在我们6周年的庆祝会之后来问我，他说：“丽霞，你失去了儿子，会不会觉得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了颜色，没有了色彩？”我说，是的，我失去了一部分的颜色，但是我又能够跟大家一起同工，一起做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不是也找回来了很多的颜色呢？人生的色彩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就像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生命中让我看到了所谓的五彩缤纷。不因为他自己的身材，也不因为他遇到了困难而退缩，而他所显现出来的是这么样的鲜明亮丽。生命的色彩要自己去找寻，那么如何去找寻呢？让我们从何美义老师的身上，我们一探究竟。我也相信你能从美义老师的身上能够琢磨这些端倪。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我们的好同工鲁斯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伟大而奇妙的至高者，你是满有能力、恩慈与怜悯的耶和华神。我们尊崇你的名，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不可限量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恭恭敬敬地邀请主登上荣耀的宝座，掌管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主施恩的手，托住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直播访谈。主耶稣来特别祝福和使用今天的嘉宾何美义老师，真理与圣灵的能力充满在美义老师的口与舌，圣灵的恩膏厚厚浇灌美义老师，使他的分享让人看见神的荣耀与神的真实。在美义老师的生命和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经历和充满着天父满满的美意与带领。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执掌王权。阿爸天父，我们虽然微小，却蒙主的眷顾。也求主带领今日主持人和嘉宾之间有美好的互动，圣灵从始至终引导和带领今日访谈的每一个流程与环节。求主来保守网络与设备的顺畅。亲爱的主耶稣，来祝福今日上线的家人与朋友，通过美义老师的分享，被神亲自的触摸，并经历神纯全的旨意，使我们每个生命都活出神赋予的独特，并进入基督生命的丰盛中，让世人看到，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能力归于神。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鲁斯，谢谢你。好，我来介绍一下美业老师哈。对于美业老师，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美业老师曾经在4月28号的时候做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那一期的做客完了以后，很多人就跟我说：“哇，美业老师讲得太棒了，能不能再邀请他来上线跟我们分享？”好，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美业老师。 明玉老师是儿童合唱团宇宙光百人合唱团的指挥，他从小就患了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侏儒症。但是他乐天开朗的个性，真的是让人见人爱啊！每个人都很喜欢他，很喜欢亲近他。相信我，非常相信他那位英俊的老公也是被她这个活泼所吸引的哈。梅叶老师她以自己的生命故事，每年走访各大学院校，也在教会、在监狱、在很多的企业单位，能够做很多很多很棒的演讲。好，那我就介绍到这里啊。来，我们请梅叶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祝你平安。
感谢主，梅叶老师。上一期我们谈到了有关您的身体啊，也谈到您的成长。那么今天我就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聊聊您的恋爱，聊聊您的婚姻家庭，还有您的孩子，可以吗？
好。
好，来，我们先来说，您跟你先生怎么认识的啊？谈谈恋爱史。我知道您先生177公分。但是您却只有130公分，我觉得你们的婚姻一定非常的奇妙。来，让您来介绍一下。
我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认识。本来我先到这个教会，那读完大一，我因为脊椎侧弯开刀，那就休学一年。在我休学那一年，我的先生就去到了我们教会，然后等到我休学结束回来的时候，根据他的形容是说，他那天要踏进教会，他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就是他不认识的。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在跟一些姐妹们聊天，是这些姐妹们认识我，然后他的形容是说，他听到一个很有穿透力的声音。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很开心的笑，他就觉得诶，过去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姐妹，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当他进来一看，他就有点傻眼，因为他看到我个子很小，人很矮，声音很大，而且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躲在阴暗角落里很自卑的人，怎么会一点都不自卑，而且很开心？很乐观，然后他就觉得没道理。那他呢，身高177，他却很自卑。那个没道理的人呢，他就很想知道这一个没道理的人是装的吗？如果因为他认为人如果是假装我很 OK，我没事儿，那么你不能装很久的。至终会露馅儿，所以他就想让他观察，结果观察了大概2年吧，他就发现，诶，不是装的，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可以跟一辈子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应该是挺快乐的事啊。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他完全无感，而且甚至觉得。每一次在我们在团契里面做一些讨论啊什么，我会觉得哎，这个人闷闷的，然后呢讲话又很慢，然后那个叙述真让我觉得说，这真是谁嫁给他谁倒霉啊！啊，那是心里的 OS。然后到后来，这个大学毕业了，我就想说要考托福，要去补托福。哎，怎么那么巧啊？他跟我。补习是同班，然后呢，补完习他就说啊，可以送我回去哈。那这时候都没有发现，然后后来就是他才告诉我说，这个其实那个补托福是他特意安排跟我同班的，因为他听到我跟别人说那当然，慢慢的时间接触久了，也觉得哎，这个人也不错哈，就是那个感觉是舒服的。然后呢，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应该是说很能够安慰我的，就是当我告诉我的妈妈，就是钟琛跟我
谈恋爱的这件事，我的妈妈她告诉我，她说：“哎呀，这个你们两个啊，是她是用广东话讲，因为我妈妈讲广东话的，她说你们两个就像歪瓮配歪盖，歪歪两相爱啊。”这个在广东话是有押韵的，但我试着翻译就是啊，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过去那个瓮哈是手拉胚的。那如果你拉得不够圆，一个歪的瓮，你不配一个，你配了一个正的盖子，其实是盖不进去的。它是歪的瓮，你就要配一个歪的盖，才能够给它配的就是恰到好处。所以他没有说，哎呀，像你这样的人呐，最好不要结婚呐，而且说不定你的先生，因为像我认识有一对夫妻，他就是。太太比先生大了5岁，那当他们谈论婚嫁的时候，这个女生的爸爸就告诉她说：“你比他大了5岁，你很快就会变老，到时候你先生就不爱你了，你的婚姻不会幸福的。”那所以这样子的话，虽然他们也结了婚，对这个太太一辈子都是一个阴影。因为爸爸告诉她说：“你比先生老。”可能你先生以后就是很快会爱上别人啊，你不会幸福。那我觉得我的妈妈就是告诉我说：“哎呀，你们两个互相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父母的话语真的就是一个祝福。然后呢，那至于我先生呢，他那时候因为就是对我产生那个好奇嘛，那之后想要继续交往。对不起，然后他来我们家，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家，他就说完全被我们家的那个欢乐气氛给吸引了，因为这个看到我们家我上一集我有提到说我们家虽然穷，叫穷开心，钱财很少，欢乐很多，对不对？好，那他来到我们家，他就觉得这样的欢乐气氛就是他羡慕的，他想要的。可是呢，他觉得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比较严肃，比较世代父观念的，所以他觉得他办不到。如果将来要组一个家庭，他办不到，他需要借重于我。所以他就第一次去我们家，他就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跟我结婚。所以，至于外貌的这个部分，他也说，他过去在认识我之前，他的家人也帮他安排过相亲好几回，但是没有一个他满意的。所以呢，他说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家人帮他安排的。他不满意，家人都觉得他眼光很高，觉得他眼光太高。但是他说，事实上以前他也是属于外貌协会的就是也是很看重外貌。但是在他年纪渐长之后，他就觉得说，好看不好看，其实是别人看，适不适合是自己。这也是我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婚姻就像穿鞋子。你买一双鞋，好看不好看是别人看，舒服不舒服，好走不好走，是自己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过程，当然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共识。可是你知道吗？对他的家人来讲，那就是 no。我们的照片已经很快就秀出我们结婚。事实上，那时候我们是面对家里很大的反对。我想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家人反对我，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认识、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用外貌来看人，我们很难超越这一些。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的优点是要相处才看得到的。但是你的缺点就是一眼就看到了。可是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他的爸爸住在屏东那距离很遥远，我们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相处，然后甚至后来他的兄弟姐妹也常常会打电话给他，就跟他说：“哎呀，爸爸为了你的事情烦恼到睡不着，血压高。”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很挣扎，因为我就觉得这位老人家，我跟他也不认识，非亲非故。如果他为了因为我跟他的儿子谈恋爱，然后把身体搞坏了，我就觉得那有一点。我不杀伯仁，可是伯仁为我而死，这不是我的本意。那也有好几次，我都跟我先生说，我看我们算了，就是分手吧。你另外找一个你家人满意的，你也喜欢的女孩。但是他很坚持，而且他怎么鼓励我呢？其实他是一个不太讲话的人，可是有时候说起话来，挺有意思。他就说，我觉得其实你不爱。你只是腿比较短，他要我跟他并肩作战。我说我又并不到你的肩，你那么高。他说你不矮，你只是腿比较短，我们坐下来就一样高了，就并得到肩了。所以我觉得当然在这样子的过程，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团契的辅导。大家也想帮我出一点力，那当然，整个团契的契友也都会跟我一起祷告，很长时间的祷告。后来牧师跟这个辅导还特地坐飞机去到他们家跟他爸爸谈。那我想，其实这个对于老人家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媳妇儿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这个我的婆婆就是他曾经有10年帕金森，那时候我的公公照顾他也很辛苦，所以他也害怕，就是万一他的儿子像他一样，将来太太身体不好，需要花很多心力照顾他这条路很辛苦，他自己走过，所以他不希望儿子重蹈覆辙。那这个。我觉得那时候上帝安排，后来就是在我的婆婆过世之后，我的公公有续弦。那个续弦的，我们叫阿姨，那个阿姨就劝我的公公，她说：“这个人生啊，谁健康谁先走都不一定，只有上帝说得准。”那她觉得说我的外表看起来虽然好像不是那么强壮，她说谁照顾谁还很难讲呢。那当然到后来，这个公公。就松口，就是说我不赞成，但是我也不反对。他不反对我们结婚因为他不反对牧师才可以帮我们证婚嘛，不然家长反对牧师怎么能那个那当然，在我们结婚之后，我觉得越来越认识。其实我的公公婆婆就是后来这个阿姨，他们都对我很好，很爱我。那这当时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我那时候台湾的那个请帖是红色，还烫金，而且香喷喷的。有时候你开请帖都会喷嚏那我跟我先生，我们就自己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结婚请帖而且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结婚不是小两口彼此相爱就好，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两个人一加一，那个力量要大于二，就是一起来服侍是更美好的。
谢谢美依老师我刚刚听到了，就是因为您的声音很吸引他，然后你的爽朗的个性非常的吸引他，以至于他觉得有了你可以给他带来很多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美依老师，他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简单的讲，就是他也问过我，我就说就你很老实啊，我觉得你很老实。哦，他听了这一句话，他很不满意，因为他觉得讲我老实，那就是挑不到任何的优点，然后就用忠厚老实来糊弄他。我说不是啊，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很真诚你知道。很多时候，不要说是做人，甚至我们在信仰里都有可能，有些人他在教会是戴着一个面具的。那么 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能真诚，你久了你就变一个假人呢。好，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就是因为真，所以呢，有时候他是很朴实无华。我简单的来讲，一棵真实的树，它可能不美丽，但是它是活的，它是会结果子的。一棵圣诞树，它没有生命，就因为它没有生命，人们要给它挂上很多的吊饰，挂上电灯泡，让它装饰。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当节气过了之后，那一些装饰拿掉之后，那棵树是走向垃圾场，是走向灭亡。但是真实的树，它是栽在溪水旁。那个真实的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饰，它不需要那些装饰，但是它只要在溪水旁，它是假以时日，它是可以绿荫去照顾那些干渴的人，可以让人们休息，甚至它可以结果子。所以我喜欢它的那个真实。对，所以我说，我就觉得你忠厚老实啊，人很诚实。啊 即便有一些小缺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必装嘛。那因为你日后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那个如果要继续装彼此，把那个面具戴起来，你终究回到家，你是要很真实面对这个人的。嗯，
是的，是的，其实
所以
真正
我
的，
觉得他也让我觉得我可以在他面前做一个很真诚的人，真实的人，我不必伪装什么。
其实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事实上也证明，其实你们的婚姻应该是很蒙到神的祝福的。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哈，您说忠贞是不是个宝？还得要人慧眼识英雄才行，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慧眼啊，识到了这个英雄，您可以愿意把众生都这个让他来成为你的一个宝藏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感谢主，我相信也是神为你们预备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曾经吵过架吗？有没有吵过架？
我想，夫妻不可能不可能没有那个意见相左的时候，一定有嘛，哈。这是日常生活意见相左，或者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事你不是那么的满意啊。那我觉得，当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人都会比较用一个你应该知道我想什么，因为他的生气是用。就是生闷气，不说话，来那个，你明显看到他的脸色不对，不好看。然后你问他你生气了，他还是不讲话。啊，但他后来告诉我说，就是我问他说你生气啦，什么事情不高兴啊？他就更生气。我说为什么问了你会更生气？他说，你连我为什么生气都不知道。我说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那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么长的婚姻的生活里面哈，我真的是觉得，我的习惯是去沟通，因为你不说，别人不知道啊。那 不要内耗，不要内耗，好像你应该知道我。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在我大女儿小时候，那有一天，那时候，我在教钢琴，学生来我们家上课。那以前台湾礼拜六还要上半天，早上上班，下午就放假了。那个假期，所以那个学生我就排得很满，真的很忙。然后他就小孩就突然跑了出来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哦，我们家的那个洗衣篮像冰淇淋一样了，就是衣服堆到满到篮子外面。” 像冰淇淋一样了。那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觉得，当然我知道他告诉我是该洗衣服了，可是我这时候正在忙，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家老公这时候在做什么？你就有一个期望，希望他写，他正在写书法，他的嗜好是写书法啊。然后呢， 通知下，写书法你不急呀、啊，你应该是要把衣服拿去洗，然后你再来写。所以，哎，当他人冒出来的时候，我就眼睛一扫，觉得看看手上有没有拿洗衣篮，没有。然后，哦，原来他进厨房倒了一杯水出来，他喝水走进去了，他显然没发现。然后，待会他如果再走出来，我就再看还有没有。那当然，你知道。每走出来一次，每一次没有洗衣篮，那个怒气就开始往上叠哈。然后等到全身都下课了，去拿的时候就那个动作就很大，出很大的声音，要让他知道老娘不高兴了。那我后来，哎，有一次我就想不洗哈，如果不爱洗，不愿意洗，就不要洗，不要让那个怒气。发的这样子哈，就是好像别人都欠你的，然后他就突然说：“哎呀，我本来今天有想到要洗衣服的，我说忘了。哎呀，你那个明天你如果我忘了哈，你提醒我，我就想，哎，他挺有诚意的，他不是不洗啊。那我后来我就在想，我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当孩子如果告诉我说，妈妈，洗那个洗衣篮像冰淇淋一样的时候，一个选择就是。”我请他说：“你可不可以去告诉洗衣篮像冰淇淋一样？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我也可以自己告诉他啊，宝宝，你可不可以去洗一下衣服呢？好，他不是不愿意洗啊。那我就觉得能够好好沟通，为什么要生闷气？为什么要觉得别人应该？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如果你耗在那种……别人应该了解你，别人应该按照你的意思去啊，把你的需要通通都满足。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些怒气好发作之前，除了第一不要内耗，第二呢，我觉得要管住嘴巴，因为我觉得人在怒气的时候很容易说泄气的话，或者说。灭人志气的话，甚至是贬损人自尊的，我觉得这些话都要禁止啊！不只是在家中，譬如说我在学校面对我的学生，我就觉得说，在怒气的时候，特别要控制自己的话语，因为我们即便是小孩好了，你可能打他一下手掌心，他痛一下而已，他就过了，但是你告诉他为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伤他自尊的话，你的那个伤就是一辈子。不造就的话，贬损人、灭人志气，这些我觉得都不恰当。所以，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我谨守的界限就是，绝对在生气的时候先暂停不说话。我觉得这也是跟我爸妈学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妈吵架。我就问过我爸说。你们两个怎么从来没吵架？他说：“因为我们以前在结婚的当天晚上就说好了，洞房花烛夜说什么，两个人生气绝对不同时，不同时是生气哈，那就是谁先生气，另外一个人就不说话。”我就想，哇哦，那就是谁先生气谁就赢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后生气的人就输了，不能讲。但是我后来想想说，对，这就是。攻克己身，对不对？能够有人可以制服成员城墙，但是却不能够攻克自己的心，这就很可惜。所以啊，我想箴言有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生气的时候要怎么做，好，彼此有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把圣经的话真的是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会觉得沟通。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选择。很多人在学习怎么沟通的技巧，我觉得是选择，它也不是一个知识。哎，这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那个傲气、那个怒气？好，那我记得盖恩夫人有一句话非常棒，她说呢，我们在外面的那个我，最后死掉的是我们的脾气，在里面的那个我，最后死的。是我的骄傲，我就想，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不悦，当我意识到我不开心、我生气的时候，我就想，哦， 我在生气，那么就是我里面其实是有骄傲。好，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啊，我没有骄傲，就是那个人让我不开心。但是我仔细的去揣摩，你为什么觉得被冒犯？那往往就是我别人要按照我的意思，别人不懂我啊，等等等等。因为我就觉得，诶，真的是反省到后来，你很清楚外面的那一个脾气发作的时候，就是我里面的那个骄傲还死不掉。那我就知道，我需要神的怜悯。正因为我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有什么对别人不能够放得过啊，不能够容忍的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一次又一次，我觉得婚姻很好的就是帮助我们去磨练或者对付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也有人曾经问过我。如果你不结婚的时候话会怎样？我就说，我觉得我感谢上帝让我进入婚姻。好，那进入婚姻，第一个就是磨掉我这个老我，好，磨练我这个老我。可能到现在还老我还没有死透，但是小一点了。好，第二个呢，我觉得上帝让我结了婚，而且生了孩子，就更加可以荣耀上帝。人家会说啊。那个何美意这样子的，好，尤其有一些姐妹，她们很渴望进入婚姻，好，看到何美意都有人要哈，她们应该很有盼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哎，像我这样的人，我能够生小孩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荣耀上帝的事。
感谢主啊！很多时候夫妻不可能不吵架，但是呢，沟通非常重要。你有沟，你才有可能通；你若不沟的话，你可能都通不了啊。那我觉得，吵架对我们夫妻来说是一个家常便饭，但是吵完了以后，我发觉有的时候感情还会更上一层楼，而且呢，
是，
在吵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说：“哎呀。”神在圣经上怎么样的教导我们，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吵架的当中能够学到什么哈？所以感谢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个孩子啊，那我们就想来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多家，一个是幼家啊，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您这个怀孕哈，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个妈妈的啊，这个怀孕都很困难。那我觉得您是可能还会比我们还要更困难。您能不能聊一下您怀孕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说在这怀孕当中，您看到神怎么样的祝福？
其实在我脊椎侧弯开刀之的时候，我就问过医生说，开了刀，而且他用钢条、钢钉固定锁着我的那个脊椎啊。那医生就有告诉我说，别的妇女在怀孕的时候都会容易腰酸，他说你会比别人更酸，更不舒服。所以其实我是有这个心理预备的。但是呢，其实在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更让我朝思暮想的事情就是，这个孩子会不会有我这个突变的那个基因出现在他的身上？哈，就是简单的讲，有没有遗传？那这个我当时在台大医院去看了一个遗传咨询的医生，他就跟我说。像你这样子有什么不好？我就觉得，他又问了一次，像你有什么不好？就觉得说，哎，你一定要逼我说嘛。我就说会像我一样矮矮的，然后就说，就算他像到你一样的身高，他的智商也会跟你一样高。我就觉得，哎，这个医生讲话有点不负责任哦。这个我的身高是你不用测你就看得知道，我的智商你又没有测，你怎么知道我智商有多高？那好，他就说在我们门诊里，这个比你更不幸的病人多的是，你这根本没什么。好，回去。那你知道我很不服气，我就觉得你就没有告诉我什么结果吗？所以后来换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就说检查。告诉我说可以利用超音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绒毛穿刺啊这一类的。他就说照超音波，如果到了23周，小孩的头骨 好，头围是23周，然后这个手背骨，因为我这个手背骨、大腿骨、长骨比较短，他说如果相差超过3周以上，那么就是有你的遗传。那我心里就想，哦，所以怀孕到23周，我就可以有答案了，我很开心。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在真的像一个石头压在心里哦，因为一直在担心嘛。然后到怀孕到第19周的时候，哎，我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呢？那时候孩子在肚子里会踢，会动了，那是一个活的生命。因为我怀孕初期都没有孕吐啊，什么那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我还每天骑脚踏车上班呢。那到了19周，我觉得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个体，在我的肚子里。我心里就在想，如果万一他遗传到我，我要还是不要他？我的先生有11个舅舅阿姨，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我就在想，如果明知向到我，我又把他留下来，我做这个检查有什么意义？而且我一定被他们骂爆了。但是如果不要他，我觉得我是谁？我怎么拥有生杀大权？要他活，要他不活，只因为他像我，我就不要他。这是妈妈吗？你知道这种挣扎在我的里头，其实真的是很痛苦哈。那我就常常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求你哈，让他正常健康。我为你做牛做马都没关系哈。那虽然是这样子想象。你的心里都还是七上八下，然后走23周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要去医院了，我请了假回家，吃了午餐，要出门前，我真是走不出家门，那个胃是翻腾的，因为我很害怕接下来医生的宣判是什么，然后我就在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祷告，我就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告诉我。”不要让医生告诉我，你自己来告诉我好了，有没有遗传？然后你知道吗？我说上帝就一个字有，或者2个字没有，结果上帝嘣冒出来给我一段话，就说这个他的旨意就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意念哈。上，那我就觉得说，哎呀，对呀，上帝，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那然后呢？这什么意思啊？就一个字嘛，有或者没有嘛？怎么这么难呐？我继续祷告祷告。哎，我到，哎，接下来就冒出一个经文，这就更清楚了哈。他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哇，是什么呢？这个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上帝会回答我，哎，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就觉得说，耶。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所以我就跟上帝说：“我懂了，我懂。”我去到医院，那天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告诉我说：“这个看起来是落后一周，落后一周。”他说：“你26周再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很开心，我知道26周 OK 的，因为上帝已经给我话语了。然后呢，这个。当然，生出来孩子是正常健康的。那当然，我的那个大女儿她在生产的时候是有一点，因为我有妊娠毒血症所以那个状况就是胎盘提早剥离。但是呢，我觉得上帝也很恩待他真的就是在急救的时候，等于说医生在我那个紧急的状况。救了大人，然后小儿科专科医生就急救这个 baby 那都 OK 了，所以我们就给大女儿取名叫多佳就是像那个这个死里复活《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多佳死里复活，而且她很善良，所以我们就给她取名叫多佳。你知道过了10年之后， 我又怀孕了，10年了。我都跟我先生说，我已经忘了怎么生呢。那10年之后，原先的忧虑在吗？担心会有遗传的事情，这个忧虑在吗？当然还在啊，因为那个几率不会，因为第一个 OK，第二个就 OK，重新再来过。但是我觉得上帝怜悯我，真的，而且是我觉得就是恩典啊。也有的人问我说你这个如果第二个啊怀第二个孩子跟你一样，你会怎么？我说我不知道哈，这个真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人都很难。很难去说，我一定能胜得过，或者我胜不过。但是我觉得上帝怜悯我，就是给我两个 baby 都很可爱。那我的老大今年已经36岁了，这个妹妹26岁，这两个孩子都正常。姐姐身高160，妹妹的身高165啊。这个两个孩子好，大家也看到。很有意思，你会看到这个妹妹哈，从小不知道为什么哈，她就有一点眉毛深锁，好像有点忧郁这样子啊。但是感谢主，其实两个孩子的特质不一样，所以立下我可以直接说一下教养小孩的这个部分吧。
啊，可以，那当然可以哦，我就
好，
不问了。对，
这
我
样，
知道这个问题。
姐姐是个工作很快，她从小啊。从小你知道哈，他的那个动作很快，好像我都没怎么看到他写功课，他都写完了。那妹妹呢？你看她写功课就是一直都在，就在那里写。我们就问他写完了没？写完了没？还没啊？快好了，快好了，他都告诉你快好了哈。那这个两个人的个性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在教养孩子上面，上帝给我们父母。很有意思的是，他让你的学习就是不会两个一模一样的啦，这不然就太无聊了哈，让你可以扩张嘛，对于动作很快，很有创意，可是也常常会闯祸，跟对于一个比较安静、比较保守的个性啊，可能很贴心、很细心的这样子的孩子，你怎么去教养他？那我记得，因为姐姐跟妹妹差了10岁。就是年纪差很多，那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概姐姐高中的时候，那妹妹已经读小学1年级了，她就常常会说：“啊，妈妈，你会不会觉得像我像妹妹那么大的时候，我早就会怎样怎样哈？”她经常那个，那我就觉得，哎，妹妹比较没有自信。如果被姐姐常常要把她比下去，我想，你现在那么大了，你看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做不好，这是。当然的嘛，那我觉得我又不好说他那个，我就有一次就把他们说，哎，我们到餐桌前面，聊一聊。我就说，我觉得妈妈从来没有把你们两个拿来做比较，因为我觉得其实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比较。那我说怎么不比较呢？因为你看哦，譬如说。我们吃这个，我们台湾叫芭乐哈，可能大陆是不是讲36哈？芭乐、香蕉、苹果、橘子，这些都是水果，它的长相不同，口感不同，香气不同，营养不同。你不能咬一口香蕉，跟香蕉说你又香又甜啊，可惜你怎么不像芭乐那么脆呢？谁吃香蕉要吃脆的呀？对不对？哈，那我就觉得说。不同就是不应该比较，它都有它的长处。然后呢，我就跟姐姐说，你跟妹妹，你们两个就是不一样，但是你们都有不同的好处、优点，而且同样都是妈妈的宝贝，也都是上帝的宝贝。那我觉得除了父母不要比较，一个就是因材施教，刚才有提了。那在这个因材施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上帝既然给我们能有说话的，就是父母对孩子有话语权，你的那个权柄就是要用来祝福你的孩子的，祝福你的孩子。我就觉得，就像当年我的爸爸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我的妈妈对我的婚姻祝福是，哎呀，你们两个是歪歪两相爱哈。那这个，所以。 我记得在我们家妹妹小时候很有趣哦。她有一次学校运动会，我跟我先生两个都去参加。然后呢，啊，枪声 bang，全一年级小朋友就在操场跑跑跑跑跑跑一下，我就看看我先生，哎，怎么回事？怎么看不到小孩了？啊，结果再过2秒就发现了，原来不是小孩的问题，是妈妈，因为妈妈太矮。一群的小孩跑过去，遮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我女儿。等到一群人跑过去之后，我的女儿明显才离开起跑点，她是跑最后的。但是呢，全部的孩子跑到终点，学校很棒，每一个人都给奖，不管你跑第几名，连最后一名都给了一支铅笔。他就拿着他的铅笔跑到家长区来，在我面前摇摇摇，妈妈妈。我所有的家长，我就想到，刚刚他们都看到我女儿跑最后一名了。那我对她说的是什么？很简单的话，妹妹，你不会永远都如此，你一定会越大越棒，越大越棒。我就不要去提你干嘛跑最后一名啊！我觉得最后一名的优点是什么？各位，就是，哎呀，他不会比最后一名更烂的了。人生在谷底，就是往上爬的时候嘛，所以他现在是最后一名，他一定就是进步的。所以我说你会越大越棒。你知道同样的场景，到了小学2年级，一模一样，他还是最后一名，他没有进步啊。没关系，人生那么长，为什么一年之内就要他进步多少？就我告诉你，各位，你知道吗？他现在是做什么？他现在在国立体育大学。教书，他学的是运动伤害防护。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时候跑步最后一名的小孩，长大了以后是在国立体育大学教书。人家上帝放在每一个孩子生命里面的潜能是无限大，他是我们的设计者，只有他知道，他内建在他里面的功能，就像我这个手机有什么功能。只有设计者最清楚。我们很多时候用了半天，还有很多功能没用上。那我也觉得，孩子他的这个上帝已经内建在他生命里面的这些父母跟上帝是合作伙伴。我们怎么去帮助孩子？好，按照神的好这个来教养他们。你知道哈？当我们常常在讲啊，圣经上有一句话。好，叫做箴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里讲的教养，其实它的原文有奉献的意思，就是使他有胃口，使他有胃口的意思。那指导孩子在正确的事物，让他产生渴慕，到老也不偏离。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为他打下根基。会成为他伴随他一生，他的道德、他的信仰的指南针。你要按照孩子的特质，而不是按照我们父母的虚荣心去要求他，去要他去走我们父母要他走的人生轨道。重要的是，他应该走上上帝要他走的人生轨道。所以我说，活出生命的色彩。每一个人如果都走在上帝为他设计的那一个轨道，他会快乐，他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然后呢，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有音乐家，有医生，有运动员，有画家，有厨师，各样的那个都是成为美好。就像上帝他创造万物，看为美好一样，所以我感谢上帝让我生了两个孩子，而且可以教养他们，可以智慧不足的时候，在教养需要智慧的时候，就来跟上帝求。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学习怎么把孩子交托。我们的生命跟孩子同步成长。
谢谢何老师。哇，这么有智慧的妈妈哈，真的是看到何老师真的是很有智慧，因材施教，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哈。那我们下面要聊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知道老师服侍很多啊，服侍家庭、服侍教会、服侍很多的地方，您可不可以稍微比较简短的跟我们讲一下，在您的服侍当中，你怎么样平衡家庭跟 这个服饰。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撇步哈。对我来讲，我就觉得照应家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是很重要。那我自己是喜欢做吃的人，所以无论如何我家这个饭菜什么哈，我们几乎都没有在外面外食。就是我下班回来，我一定是做饭菜。好，那有很多的做事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就不讲了哈。那所以我觉得，在我再怎么忙，我一定照顾到我们家的吃。那至于其他的部分呢，我也会让我的家人跟我一起参与，因为我觉得我的行程我需要做什么，他们跟我一起协助我。我觉得全家一起服侍，是很棒的。那包括譬如说，在教会里面我是教会的司琴，也是教会诗班的班长。然后嘞，后来我又参加那个宇宙光百人合唱，那这个像现在这张照片是我们百人合唱退休会哈，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有表演这是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小女儿，我们在三重唱。那曾经这个宇宙光百人合唱呢我跟我先生是第一届。就加入了哈，真的是临时加入的时候，我35岁，今年已经31届了，你知道这个左边那个照片应该是我们第二届的那时候哈，然后右边这个应该是大概也快10年了吧哈，但是现在头发更白了哈。那这个对我们而言呢，可以一起服侍包括除了合唱团还有我在教会里也有成立儿童合唱团。那我们这个儿童合唱团，从我们妹妹还很小的时候，那我先生就跟我一起参与，甚至我带学生去韩国演出跟旅游的时候，我先生也是一起去哈。这个是百人合唱夫妻的唱夫妻歌，你会看到我跟我先生对，然后这个是韩国旅游我是指挥，我先生就当男生的射箭陪伴我们一起。那我想，全家一起的服侍其实是非常美好，因为你会有一个共同的回忆。这是在蒋介石官邸我们儿童合唱团在圣诞夜的时候演出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些包括像后来我们还一起到马来西亚，我总共去了马来西亚宣教11次然后就是我跟我先生说，我们算是。是非常简短。我们曾经也有跟教会就是教会的短宣队。那我们两个的话就是极简的两个人可以就出发了他请假，然后跟我一起去。那感谢主给我们这些机会，不管是到韩国，甚至到南非他都我们都可以一起服侍。所以这样子的人生，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腿那么短的人可以跑这么多地方，为上帝做这一些事，我真的觉得其实很重要。很多人，我记得像刚刚看到那个2017年，我们在那个马来西亚我10天讲了23场，连马来西亚当地的牧者都跟我说，这简直是不可能。他觉得安排这样行程的人对我太压榨了那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是压榨我觉得真的是感受到圣经上说神能按照我们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觉得上帝那个大力在我的心里头，真的就是帮助了我，就是不是我可以做什么就我只是一个瓦器而已。但是好像我们。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给你那个力量，你愿意做那个能力。你都想象不到，怎么这么好？
谢谢何老师，我真的是看到这些照片，觉得你的生活太多姿多彩了，感谢主。好，那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们就想请何老师，你可不可以给线上的观众一些鼓励的话？
好，我想我人生也有一个。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在我35岁的时候，检查出我的骨质疏松，骨头年龄超过90岁。那时候对我来讲是很震撼，因为医生说你现在是最危险、最高危险区，像海沙屋一样，随时会垮。那时候我想到就是，哎呀，35岁我都还没准备好我人生的毕业考， 那我到底要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说，原来人生有保存期限，很重要的就是我每活一天，我就要无憾过一生。这一天很宝贵，所以呢，正因为这样想，就绝对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些芝麻绿豆的那些小事，在那里生气，在那里纠结，在那里埋怨。我记得苏恩佩姐妹她讲一句话，她说：“在借来的时间里，不要让时间没有意义的流逝。”那我就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要欢喜。为什么可以高兴，可以欢喜？我要告诉你，因为今天就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今天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难道不值得高兴欢喜吗？不要再抱怨，说我感谢主。我当时想通了之后，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我都要快乐的过。当年我35岁，到今年9月，我就66岁。感谢主，让我多活了31年，而且这30年是快乐的日子、积极的日子、有意义的日子。我们都在求上帝给我们长寿。长寿要干嘛？如果长寿只是抱怨，长寿就是一个折磨。那长寿是让我们活出一个值得的人生，啊，是耶稣他为你死是值得的，让耶稣为你死，为你我而死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值得的人生。我们活着真的可以面对明天，依靠他，我们就可以活得很精彩，活得很丰盛。谢谢大家。
哦，谢谢美叶老师啊！我觉得美叶老师的一生就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又丰富又多彩，又有活力，又有动力啊！我们都一起来跟老师一起学习，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感谢老师做客，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周宗伦牧师来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好，谢谢主持人。我要说，今天主持人是话最少的人。今天何美玉老师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应该还会有第三集吧。今天我从何美玉老师的分享当中有3点的领受。第一个，爱能包容一切。美依老师的婚姻，她的身材、她的外貌是很难被人家看上的，但是却有一位人长得很帅，但是心里面很渴慕的阳光的一个弟兄看上了美依，所以这个弟兄不是看外表的人，他是看内心的人。美依老师也很幸福，有一个好妈妈。妈妈的一句话，她说：“歪盖配歪胡，两个人都有缺点，可是这两个人的缺点呢，都互补起来，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从美依终身的婚姻上看见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上帝的赐福，所以美依老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守着阳光，守着你，是你们最美的婚姻。第二点就讲到了孩子的生育的问题了，在美依老师一直很担心，她会不会生出一个像她一样的不完全的一个孩子，可是也碰到了一个医生。他也说：“像你有什么不好？你那么有智慧，那么平安，那么喜乐。如果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孩子，却没有这个平安喜乐的生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生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梅姨老师通过了，不但生了一个，10年以后呢，又生了一个佑佳。”这两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宝贝，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赏赐。 最后我要说的是美丽的生命。美丽老师能够上这个节目是由我推荐的。当然，我推荐的时候他可以拒绝，他很忙啊。但是美丽老师一口答应。宇宙光前任总干事，也是董事长的林志平弟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服侍的赏赐恩典是更多的服侍。我祝福美意有更多的服侍。你的生命太棒了，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是那么的多。刚才美意也提到，他在马来西亚10天有23场演讲，哪一个牧师能够做到？所以，上帝给美依老师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祝福，我只有一句话：我们一直服侍，到我们人生的毕业典礼的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愿我们今天所有上节目的400多位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得到像美意老师这样丰富的恩典。祝我们的一生很快就要过去，我们要趁着我们借来的时间，好好的发挥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都平安，都喜乐，也让这个节目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有越来越多的小人物、大故事能够传扬，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谢谢周牧师，谢谢。那么，先让我来预告一下，我们下期小人物大故事，每天时间6月8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北京台北时间6月9号星期二早上10点钟，我们邀请了毛丽莎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毛丽莎姐妹呢，她几年前到美国与女儿相聚。但是在没有身份、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被医生诊断出肝癌，并且告知只有8个月的生命。面对疾病、面对死亡，也面对这么高的医疗费用的压力，他曾经看不到希望。然而，在人看来不能，在神却开了一条奇妙的道路。欢迎您来听他的故事。是谁带领我走过死荫幽谷？好，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健康讲座，这个月我们安排在美西时间6月9号星期二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6月10号星期三早上10点钟，我们邀请到曾经做客的陈振武医师来跟我们讲解天旋地转何时了。陈医师，他出生在香港，他17岁移民到纽约，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后来在北加州的医院担任副院长兼心脏科的主任。陈医师从医30多年，我相信。这一期的健康讲座会对于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好，如果有朋友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微信还有 LINE 的群组。所有嘉宾的故事我们都会在 YouTube 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看得到。那但是我们麻烦大家就是您看完之后，请您点个赞，而且要订阅。在国内呢，我们有网页，可是这个网页，请您必须务必要在复制在浏览器里面才可以打得开。非常欢迎大家来看我们过往嘉宾的生命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来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